普利戈任下落不明，全30多个俄罗斯高层系华格纳 VIP。中共公布外交关系法，专家指想抵抗西方围堵。台湾前参谋总长警告，北京不会改变统一目标。中年失业危机，民企老总亦都难逃，最终做咗速递员。祸从天降，巨石砸中重庆巴士，导致15人伤亡。是冷血定是坏？路人一句说话惹祸。乜嘢世道？卖菜大爷赚21蚊，被罚款11万元。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号礼拜六，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格纳首脑普利戈任下落成疑，有消息话他并没有去白罗斯，目前仍在俄国。
普利戈任6月24号发动兵变，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调停之下，兵变一日就结束了。卢卡申科在当地时间27号表示，普利戈任已经抵达白俄首都明斯克。但是推特账户 Chris O. Wiki 30号报道说，俄罗斯电报频道VCHK OGPU 从消息人士那里获悉，普利戈任并未离开俄国，目前仲在圣彼得堡。消息人士说，普利戈任获准在7月1号之前理清自己在俄罗斯的资产，这个是他同普京达成协议的一部分。目前无法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自从兵变发生之后，已经多次出现有关普利戈任下落的传言，主要是因为同他有关的两架专机没有停在白俄罗斯，而是一直在俄罗斯和白俄之间不断飞行。这两架飞机的识别代码分别是 RA02795 和 RA02878。根据乌克兰媒体基辅独立报和 CNN 分别引述航班跟踪数据报道，就在卢卡申科宣布普利戈任已经抵达白俄的当日，这两架飞机降落在白俄首都的一个空军基地。但当晚10点，这两架飞机起飞，其中一架直接飞抵圣彼得堡国际机场，另一架就先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2个多小时之后，在28号凌晨飞往圣彼得堡。两架飞机在圣彼得堡汇合之后，又停了大约7个小时，跟住其中一架飞往莫斯科茹科夫斯基国际机场。CNN 报道，美国和欧洲情报官员一直在追踪普利戈任飞机的动向，但无法确定普利戈任本人是否在机上。一名美国官员说，普利戈任用这个障眼法令到外界无法掌握他的行踪。另一个和瓦格纳兵变有关的人物，前俄罗斯驻乌克兰副指挥官苏洛维金传出新的消息。 CNN 引述一份机密文件指出，有末日决战将军之称的苏洛维金是瓦格纳集团的 VIP 成员。这份文件来自俄罗斯调查机构档案中心，它的内容显示，苏维洛金在瓦格纳有个人登记的编号，编号旁边写着 VIP 的字样。除了苏洛维金之外，还有至少30名俄国军方高层的情资单位人员的名字列在瓦格纳名单上，同样也都有 VIP 的字样。目前外界不清楚 VIP 资格究竟代表什么，不过有观察人士认为，普京正在展开大清洗。6月30号，前总统川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将会给中共48小时的时间放弃当局在古巴的间谍基地，另外还会因此对中共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川普表示，我会给48个小时他们离开，如果他们不离开，我就会对他们卖给美国的所有的东西都征收100%的关税，然后他们就会在2日之内离开，他们会在1个小时内离开。国会报认为，川普对待中共的强硬政策态度将成为他在2024年竞选连任的关键政策之一。在2019年，川普政府开启对中共的关税打击，一些制裁措施保留至今。在中共传出与古巴有关的间谍活动之后， 国会共和党人批评白宫的政策不够强硬。对此，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本月早前表示，美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沟通，并强调说这个不是中方试图在古巴发展情报收集能力的新措施。不过，业界仍然对此抱有强烈担忧和关注。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在同西方关系紧张之际，最新公布了一项全面的外交关系法，规定他有权对他认为构成威胁的行为采取反制，并强调由党来领导进行。据中共新华社报道，对外关系法是在6月28号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7月1号生效。一日生效实行的还有反间谍法。
外界关注到中共对外关系法着重对外制裁，在第33条第一款中就提到，对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当局有权采取反制措施，并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法规，并且依此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对于这两个即将生效的法案将产生什么的影响，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本台记者表示，香港在2020年7月1号实施了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反送中游行被迫销声匿迹，中共食髓知味，认为反间谍法和外交关系法可以有效压制境外人士对中国内地的渗透介入。陈文甲说，对外关系法入面特别提到，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力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来采取相应的反制和限制措施。这个就是一个有效对应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围堵，包括从军事方面、经济方面、外交方面的围堵，中国亦都要进行所谓的反围堵、反制止。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如果一直受到美国的围堵，可能会令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军力、国力等都受到很多的制约，就是透过无形的法律确保有效地压制境外势力，影响他的军事经济。陈文甲的观察是，中共认为军事力量是有形的、是硬的，法律是软的、是无形的。例如美国想要介入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共就会用外交关系法来认定，认为美国危害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另外，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的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家居消费的若干措施。陈文甲表示，这项提振家居消费的措施的确有利于带动大陆民间消费增长和经济复苏，可见中共正是以战略储备库的政策先稳定民生必要的家居消费行业的投资，来刺激中国大陆的经济停滞。他进一步解释，战略储备其实就是一个经济工具，他以这个稳定特定的行业的投资并提供足够投资的刺激。随着包括疫情和美国为首的经济围堵，其实中国的经济是下行的，非常之萧条。当然原因就是老百姓不愿意消费，饱受疫情的影响，他们没有所谓的保险的制度，不像台湾有健保的制度，他们意识到储蓄的必要性，因此多了储蓄少了消费，当然经济就不好。中国有叫做145的规划，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概念。陈文甲的看法是，中共就是想透过国内国际双循环，令到中国长期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能够进化到世界市场，一直到最后可以主导全球市场的战略目标。
中华民国前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29号出席华府智库活动时说，无论2024台湾总统大选的结果如何，都无法改变北京方面追求统一的目标。他呼吁台湾应该积极备战，建立全志愿国土防卫部队。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当日华府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 Project 2049 Institute和美国台湾观测站 US Taiwan Watch 共同举办活动， 李喜明2049计划研究所资深主任易思安 Ian Easton 同埋资深媒体人刘志恩受邀一起探讨台湾民情同埋人民战斗意愿。喺被问到选举结果是否可能影响中共侵台盘算嘅时候，李喜明话：冇统一台湾就唔能够讲已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无论边位参选人成为台湾未来总统。他认为都不会改变习近平的想法，或者他对中国梦的整体打算。至于台海情势，李喜明表示，可能有些人仍然相信，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中共就不会犯台。但是他认为，中共不接受永远维持现状。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北京是否会侵犯台湾，而是何时会侵犯台湾。另外，对于怎样加强威慑力，同埋增强台湾人民嘅战斗意愿，李喜明建议话：台湾应该建立一支全志愿嘅国土防卫部队。随住越来越多嘅人加入，可以向外界展示台湾人民坚定嘅战斗意愿。另外，佢亦都呼吁美国政府应该明确表明对台湾嘅防卫意愿，以此嚟提高台湾自我防卫嘅士气。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下滑，失业率不断飙升，曾经年薪80万元人民币的民企总经理魏鹏亦都难逃失业危机。最终为了生计，45岁的他不得不成为一名时薪仅18元的速递员。
6月28号，搜狐公众号极昼工作室发文，讲述了一名45岁的中年男子失业之后再求职的艰辛经历。文章说，10年前35岁的魏鹏是中国南方某家居公司的总经理，年薪80万，有上百个员工。估唔到十年后的今日，他成为了一个冇正式职业的失业人员。魏鹏曾经尝试应聘宜家、肯德基、必胜客、星巴克做兼职，结果都失败了。令魏鹏感到困惑的是，那些负责招聘面试的店长、经理都不明讲不录用他的原因。有些只是笼统地讲了一句不适合。魏鹏追问肯德基店长他被拒绝的原因，店长就坦率地表示，在前台斟饮料那些后生仔、后生女、学生最适合。魏鹏不明白为什么45岁就不适合斟饮料。处处碰壁的魏鹏拍了一段影片，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和困惑。他将影片发到网络社群之后，估不到引起众多网友的共鸣，留低了几百条的评论，很多网友都讲述了类似的经历，都是因为年龄大求职遭到拒绝。最后在网友的建议之下，魏鹏觉得闪送的这项工作听起来还可以。今年5月20号，魏鹏开始去闪送，第一日骑了几十公里，赚了145元，差不多18元一个钟，所以就决定将这份工继续做下去。魏鹏的遭遇显示当前中国人中高龄人群的失业危机已经非常严峻。6月29号下午3点30分左右，重庆奉节县红土客运公司一架正在正常运营的中型普通客车行到公平县至红土乡路段的时候，突然从30米高的高山上面一块大石碌了下来，将个车顶砸穿，令到6名乘客遇难，9名乘客受轻伤。6月29号，苏州吴中区一个男人企在一个楼顶上面想自杀，一个围观的男人竟然大声嗌：你不跳下来就不是人！旁边还有人在起哄，最后个男人纵身一跳导致身亡。事件引发热议，有网民劝那些起哄的人：善恶有报，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住被人追债。6月30号，河南卖菜阿伯赚21蚊被罚款11万元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所有网民都炮轰行政部门。有人说11万是怎么计出来的？为什么有人成日都盯住那些底层的人呢？在舆论的讨伐之下，最终法院裁定处罚明显不当，不准强制执行。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